问题与主义论争的焦点。同五四时期的其他文化论争相比，问题和主义论争涉及的人物并不多，主要是在胡适与蓝公武、李大钊之间展开。分析他们争论的内容，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第一，主义究竟是什么？该如何对待外来的主义？关于主义的概念界定，胡适认为主义是时代的产物，是旧时的主张，具有时代的局限性。他说，凡主义都是应时势而起的，某种社会到了某时代，受了某种的影响，呈现某种不满意的现状，于是有一些有心人观察这种现象，想出某种救济的法子，这是主义的缘起。在他看来，任何一种主张一旦被抽象为主义，都存在以偏概全的危险，社会主义也不例外。他说，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的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你谈你的社会主义，我谈我的社会主义，王一堂又谈他的社会主义，同用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开七八个世纪，也许隔开两三万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一堂都可自称社会主义家，都可用这一个抽象名词来骗人。这不是主义的大缺点和大危险吗？对于胡适将主义仅仅限定为旧时主张的做法，蓝公武并不认同。他认为，主义不仅是旧时的主张，而且还包含着未来的理想，并且理想乃主义的最要部分。他说，有许多主义，它的重要部分并不在从具体主张变成抽象名词，却在那未来的理想。世间有许多极有力量的主义，在它发生的时候即为一种理想，并不是什么具体方法。信仰这主义的也只是信仰他的理想，并不考究他的实行方法。在他看来，主义好像航海的罗盘针，或是灯台上的照海灯，主要是明确共同标准和方向。明确了共同主义之后，因采取不同的实行方法而形成不同的党派或流派，是很正常的，不必大惊小怪。关于如何对待外来的主义，蓝公武认为，在各地交往日益紧密的现代社会，外来的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超越所处的时代和地域限制，只要选择应用适当，是可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的。他指出，取长去短以补他种主义之不足，亦未尝无效力可言。李大钊也认为，任何一种主义都包含有理想与实用两个方面，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超越其所产生的时代地域限制的。鉴于此，他一方面倡导学习研究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又强调，在应用任何主义时都不能机械地应用，而应考虑所处的时间、地点和事情的性质。他说，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所不同，社会主义亦复如是。关于如何应用社会主义，他认为应充分考虑社会主义者所处的实境，指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第二，高谈主义究竟有没有意义？其作用何在？在胡适的文章中，他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用处的。他说，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 如何能有用呢？他认为高谈主义是自欺欺人之举。他说，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纠正，却去高谈工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抚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还要得意洋洋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吧，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在他看来，人们之所以耻谈主义而不去研究问题，主要是因为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人，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对于胡适关于高谈主义的批评和指责，蓝公武明确地表示反对。他说，难易本来是比较的话，没有绝对的标准。譬如主义，读一二小册子便可乱谈，看起来似乎很易，但是要把一种主义的内容和意义明白得十分透彻，鼓吹到社会上去，使社会的若干部分成为信徒，发生主义的运动，这事恐怕就很难。又如解决实际问题，往往费尽力量不得一个圆满的结果，看起来似乎很难，但若不问结果，只要糊里糊涂了结，那了结的方法正容易呢。可见主义的义不义在主义本身，而在随便乱谈。问题的难不难在解决方法，而难在解决后的好结果。对于胡适所说的高谈主义没有什么用处的观点，李大钊指出，不论高阶什么主义，只要你肯竭力向实际运动的方面努力去做，都是对的，都是有效果的。第三，高谈主义是否是危险的？胡适认为高谈主义是十分危险的。他说，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主义来欺人了。他说，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找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李大钊否认主义本身具有什么危险性，他说，主义的本性原有适应实际的可能性，不过被专事空谈的人用了，就变成空的罢了。那么先生所说主义的危险，不是主义本身带来的，是空谈他的人给他的。对于当时社会上存在的形形色色的假冒招牌的社会主义，李大钊认为应该以平和的心态对待这种现象，而不是因噎废食排斥一切主义。他说，今日社会主义的名词很在社会上流行，就有安抚派的社会主义跟着发现，这种假冒招牌的现象，讨厌诚然讨厌，危险诚然危险，小乱真实也诚然小乱真实。可是这种现象正如中山先生所云，新开荒的时候，有些杂草毒草夹杂在善良的谷物花草里长出，也是当然应有的现象。王麻子不能因为旺麻子等也来卖刀剪就毙了他的剪铺，王正大不能因为汪正大等也来贩茶叶就歇了他的茶庄，开荒的人不能因为长了杂草毒草就并善良的谷物花草一齐都收拾了。我们又何能因为安抚派也来讲社会主义就停止了我们正义的宣传？他认为防止假冒社会主义最好的方法就是大力宣传真正的社会主义正本清源，并将社会主义运用于实际。 他说，因为有了假冒牌号的人，我们愈发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做实际的运动，免得阿猫阿狗鹦鹉留声机来混我们骗大家。在李大钊看来，只要坚定地认定自己的主义，并且在实践中运用实际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那么就不要过于在意旁人的种种污蔑和指责。指出，我们唯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用它做材料、做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它做材料、做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那些猫、狗、鹦鹉、留声机，尽管任他们在旁边乱想，过激主义呢，洪水猛兽呢，邪说异端呢，尽管任他们乱给我们做头衔，哪有闲工夫去理他。第四，问题与主义孰轻孰重，即对社会究竟应该进行整体的改造还是点滴的改革。尽管胡适一再表明高谈主义是没有用处的，是危险的，但是事实上他不否认研究主义的必要性。他解释说，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没有学理做工具，就如同王阳明对着竹子吃坐妄想格物，那是做不到的事。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该研究，有了许多学理做材料，见了具体的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方法。不过显而易见的是，在胡适的思想中，问题与主义是有轻重之分的。他始终强调的一个观点就是，研究具体问题比高谈主义更重要、更优先。他说，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的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功夫，然后根据于一生经验学问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提出种种医病的单方，这是思想的第二步功夫，然后用一生的经验学问加上想象的能力，推想每一种假定的解决法该有什么样的效果，推想这种效果是否真能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推想的结果检定一种假定的解决，认定我的主张，这是思想的第三步功夫。他认为，面临各种迫切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应先解决具体问题，而不是嘴上总喊着主义。他说，我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识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与胡适的观点相反，李大钊、蓝公武认为主义比问题更重要，即倡导主义是主张对社会进行彻底的整体的改造，是一个根本解决的方法，而重视问题是倾向对社会进行渐进的点滴的改革。蓝公武说，一种问题的实行方法本有种种条款，有重要的，有不重要的，有联署的，有矛盾的，若无一贯的精神把它整齐贯穿，如何能实行有效呢？这种一贯的精神就是主义，故说主义是方法的标准趋向和态度。在他看来，问题愈大，性质愈复杂，一个问题往往含有无数相反的可能性，其中自有最重要而为问题的中心一点，这最重要而为中心一点在问题自身，原为解决方法的标准，抽象出来推行到他部分或是他种问题去，即是主义。他认为，研究和宣传主义不仅与解决问题不相矛盾，而且还是解决具体问题最重要的前提和必要的步骤。指出，吾现在再简单总括几句话， 吴门因为要解决从人力车夫的生计到大总统的权限，从卖淫到卖官卖国，从解散安抚部到加入国际联盟，从女子解放到男子解放等等问题，所以要研究种种主义。主义的研究和鼓吹是解决问题的最重要、最切实的第一步。作为一种商榷和讨论，李大钊更强调主义的指导作用，认为只有寻找一个根本的解决方案，才能逐个解决所面临的具体问题。他说，若在没有组织、没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已闭止，任你有什么工具，都没有你使用它做工的机会。这个时候，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1922年12月17日，李大钊在北京中国大学哲学读书会上做社会问题与政治的演讲时，进一步提出要用政治的力量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他说，社会上小的问题可以不说，至于大的问题，我们想解决它，非靠政治的力量不可，因为社会问题往往混入政治问题。他认为，很多问题的产生源于经济不平等，而经济不平等又与阶级不平等息息相关，所以欲根本解决，非打破这个阶级不可。他主张通过组织强有力的政团来解决社会问题，认为有了强有力的政治团体，则能握到政权，先得了政权，则可以徐图解决自身问题。在他看来，无论是根本改革还是点点滴滴的改革，都要依靠政治的力量去推动。指出中国现在虽然不能希望根本改革，但是点点滴滴的改革非靠政治的力量不可，欲改良社会非靠政治的力量不可，因为政治的力量可以改革一切的社会问题。当思想文化界就问题与主义的关系进行激烈争论之时，陈独秀没有直接参与其中，但是对于问题与主义孰轻孰重这个问题，他却始终进行着思考，并根据双方论争的情况不断调整着自己的态度。起初他曾赞同渐进的改革，认为我们改造社会是要在实际上把它的弊病一点一滴、一桩一件、一层一层渐渐地消灭，不是用一个根本改造的方法能够叫它立时消灭的。又曾说，无论在何种制度之下，人类的幸福、社会的文明都是一点一滴地努力创造出来的，不像魔术师画符一般把制度改了，那文明和幸福就会从天上落下来。但是当他看到有人主张办实事，不要谈什么主义、什么制度时，便明确表示应首先明确主义制度以确定方向，然后再努力办实事。他指出，主义制度好比行船的方向，行船不确定方向，若一味盲目的努力向前碰在礁石上，向后退回原路去，都是不可知的。他反对只重视研究具体的实际问题而否定或忽视主义和制度，认为这如同行船不看方向。他说，我们行船时，一需定方向，二需努力，不努力自然达不到方向所在，不定方向将要走到何处去？改造社会和行船一样，定方向与努力二者缺一不可。可以看出，问题与主义之争表面上是概念学理的争论和探讨，实质上是关于中国社会改造道路的选择这一问题的争论，即究竟是采取整体改造的道路，还是实行渐进的点滴的改革。通过以上几个问题的讨论，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主义不仅是旧时的主张，具有强烈的时代性，而且还包含着对未来社会的理想与擘画，是一个根本解决的办法， 这也提醒马克思主义宣传者，不要机械僵化地应用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而应该结合实际，因地制宜。